亲爱的家人们，今晚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是把这个时间当作我们一起来等候神，一起来亲近神，也等候圣灵来引导。所以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开始这个聚会，那我们就一起来安静等候神，来享受耶稣，享受坐在他的脚前聚会，从这样一个很简单跟甜美的关系来开始，也期待聚会一直这样简单跟甜美的进行。好，我们往里面去，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在里面等着我们，我来就近你，主，谢谢你，愿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同在里。哈利路亚，赞美主。亲爱的家人们，今晚我们要用路德记来讲一个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这是一卷非常美的书信，我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这是路德记第一章，它的时代背景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一个没有王，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所以那也是一个政治沦落、道德沦丧的时候，那社会的混乱和伦理的丧失，结果再加上犹大国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 有一个家族叫做以利米勒，他带着妻子跟他的两个儿子，就因为犹大地的饥荒而移民到摩押地去寄居。他们在那里一住就十年，这十年当中呢，拿俄米的丈夫是这个家庭的妈妈，以利米勒死了，然后他的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这两个儿子也先后都死了，所以这个家庭就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看起来孤苦伶仃，跟着两个摩押的儿媳妇厄尔巴跟路德。这一段是在路德记的一到五节。这时候就在拿俄米孤苦无依，又带着两个儿媳妇，心里十分的愁苦，因为他的两个儿子英年早逝，看着两个儿媳妇这么年轻就守寡，他心里真的非常的愁苦。这时他听说在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施粮食给他们。我现在讲的是第六节七八九十节这一段，请你跟着圣经。好，于是他就打算再回伯利恒。好，他想回伯利恒呢，除了因为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施粮食给他们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原来以利米勒他名下有一块地留在伯利恒，也就是说当他们移民出来的时候，这个家族是跟留犹大伯利恒，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动了，跟两个儿妇说，你们，我现在讲的是第八节，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与已死的人跟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他鼓励他们回娘家去再嫁，重新有婚姻有家庭。于是拿俄米跟他们亲嘴，表示要与他们分离了。可是这两个儿妇放声而哭。现在我们来到第十节，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拿俄米一听两个摩押媳妇要跟着他，他心里更加的愁苦。他说，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可以生子做你们的丈夫，你们即使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他觉得对两个儿媳妇心里有亏欠，看着他们这样年轻守寡，我想当婆婆的很爱他们，心里也很舍不得，又很愁苦。好，他认为耶和华伸手攻击他，让他 丈夫早逝，两个儿子也将英年早逝，这两个儿媳妇又放声而哭。你可以想见这个婆媳关系是何等的美好。这个大媳妇尔巴跟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这个小媳妇路德依然舍不得离开拿尔米。好，那么拿尔米就俄尔巴已经回去了。现在我们来到十五节，拿尔米继续劝这个小媳妇路德要回娘家去。他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吧，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那时候在迦南地，我说明一下背景，是一个多神的崇拜，每一个国家拜自己的神，摩押有拜摩押自己的神，犹大崇拜耶和华。所以他说，你嫂子已经回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他意思就劝路德说，你也回去你的娘家，跟回去你们原生家庭所崇拜的神摩押的神那里去吧。可是现在我们来到十六节，这个路德坚持不离开，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他坚定的要跟随他，接着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要跟着拿俄米回犹大地去做以色列的国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定义选择跟拿俄米一起敬拜耶和华，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是能使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哦，这个路德他这样坚定并且是真情流露的要跟随这个贫苦无依的婆婆拿俄米。哦，这是在婆媳关系里，这是一份很珍贵很难得的关系。他要跟随拿俄米回去做犹大的国民，也一生跟随他敬拜耶和华。他说，那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路德对婆婆的真情流露，忠信坚定。哈利路亚。其实路德还可以有一个选择，回去投靠他的父母，因为从二章十一节他的父母依然在，但是他不回去投靠父母，他要来跟随拿俄米呢，他就需要割断跟原生家庭的血亲，同时还要切断跟他从小原生家族摩押的信仰，而坚定委身与这个贫苦无依的婆婆拿俄米一生做以色列的百姓，跟随以色列的神。哦，我读到这里，这样坚定专一跟随的心智， 在圣经里，好像唯有加勒跟约书亚可比。哈利路亚！而这样专一、坚定、跟随的心智，我们往下把整个路德记读下去，会知道这是路德蒙福的缘由。哈利路亚！那现在我们翻回到民数记14章24节来看看耶和华我们的神对那专一跟随他的人给予怎样的祝福和应许呢？所以现在我们翻到民数记14章24节，我也请慧杰帮大家把这一段经文打出来，民数记14章24节。好，那因为我想我就不要岔出去讲另外一段圣经的故事，这故事是摩西差派他的12个支派各派一个人做先探，要去勘察应许地，看他是不是果真像耶和华所描述的那牛奶与蜜之地呢？结果这12个探子回来，其中有10个人呢报告说千万不可，因为那地城墙高大，那地的民也十分的高大，在依我看来，他们就如同巨人，我们就如同蚱蜢，所以他们都害怕，说千万不可去攻打那城。可是唯有2个人呢，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就定义跟随神，他们就用信心的态度来鼓励群众说，若耶和华将应许将这地交给我们，他必使我们征战得胜，因此我们要上去得那地为业。最后在群众之间呢，引起一阵的愤怒。好，下面以至于这个耶和华显现来向平息众人的愤怒，但他应许24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而其他的人呢，耶和华说他们必倒闭在旷野。后来真的那一个世代跟着摩西出埃及的那一个世代，他们在加上他们在旷野流浪了40年，培育了新生的一代，在旷野成长，接受过耶和华的军事训练和纪律训练的新一代，他们进应许地。而那第一代跟着摩西出埃及能进应许地的，就只有这2个人，加勒和约书亚，并且神应许将那地赐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后裔。所以我们停在这里，这个小媳妇路德，他那样坚定的跟随，并且他的坚定跟随是付上代价的，就是他在情感上切断了跟他娘家的血亲以及信仰的关系，都在魂里面的连结舍弃弃绝放下了。 而全心坚定地跟随拿俄米回犹大地去咒犹大的百姓，信仰犹大这个民族所信仰的耶和华神。这样专一坚定跟随的先知是路德蒙福的缘由，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在往下，我们一直读下去，神的应许也这样现实的临到路德，他真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真是永不改变的神。而这信心和心智是神所赐的。那我们再回到第十八节，拿俄米看到路德这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那也就只好不再劝他，带着他一起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到了伯利恒呢，合成的人就都惊讶，都还认得他们。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好，他们离开故乡大概有十几年，但是在回来的时候，家乡的人依然有人认得他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玛拿。”拿俄米这里小写日就是甜的意思，玛拿就是苦的意思。这个名字代表拿俄米前后两种生命的经历。当他离开家乡移民去摩押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当时那个年代的女人有丈夫有儿子，就是他们的福气。她回来的时候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看起来在世人看起来她是贫苦无依，虽然但是她跟着一个跟她一起坚定信仰耶和华的媳妇路德回来，他虽然空空的回来，往后下去读下去，我们却看到神能借着一个空无所有、贫苦无依的女子拿俄米，她带了一个坚定跟随她来信仰耶和华。做以色列国民信心十足的摩押女子一起回来，在神眷顾大地的时候，这一对婆媳重新获得美满的生活。所以后面在四章十五节，当他们的耶和华给了路德一段新的婚姻，就是跟波阿斯的有新的婚姻，新的家庭，给他生了一个宝宝，拿俄米做这个宝宝的乳母来抚养他。有人就称赞他说：“有这个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这样神眷顾大地的时候，婆媳两人回到故乡。而我们现在回到二十二节，拿俄米跟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稻麦的时候。这一句话，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你想收割的时候 我们想象那遍地金黄的麦穗是收割的丰富和欢乐的景象。当他们来投靠耶和华的时候，神也用这样一副欢乐收割饱满丰盛的景象来迎接这一对回来投靠耶和华。我们这里看到，或许世人看起来这是一对贫苦无依的婆媳，但是因着他们满满的信心、专一跟随的心智，神却用这一副丰盛、丰收、欢乐的景象，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来迎接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故居，来投靠耶和华。哈利路亚！我讲到这里，稍微停一下来。因此，亲爱的家人，不管你现在光景如何，处境如何，世人看你如何，神看我们，看的是我们里面的信心，看的是我们里面专一跟随的心智，而神的神能跟他的丰盛，能将我们的贫苦无依，用他自己的丰满和丰盛来充满和祝福。所以，当婆媳两人回来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转向神，定义跟随他的时候，圣灵也用这样一副成熟、丰盛、丰收、欢乐的景象，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哎，这是一卷多么的温暖和丰盛的书，小书卷，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的喜欢读这一卷路德记。在我们台南有一个奇美博物馆，他是一个企业家所经营捐献，他把他的馆藏奉献给社会，台南市政府，并且他还盖了一座非常美的仿法国罗浮宫建筑的奇美博物馆，放了许多精美他收藏的精美的艺术作品，其中有一座白色大理石很精致的雕像，路德抱着麦穗。我每一次去，过去我有一段时间在奇美博物馆当志工，哈利路亚，那我常常喜欢在这一座路德的雕像前细细的欣赏，细细的思想路德的生命，它里面那定义跟随的心智。因此今夜在跟大家分享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一章十六十七节的话也常常在我心里回想，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哦，这话在心里招呼我起来，孩子，坚定专一的来跟随子，你在哪里时我也在那里时，也站在那里，除非时能使我使你我相离，主也这样在呼召我们。我们孩子，你是属的，我们都是属主的， 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是这样紧紧的，像枝子与葡萄似紧紧的相依相连，主啊，直到我们在世上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乃是紧紧的被他带回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远的家乡，而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现在他就借着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美丽的家乡。主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世的时候告诉门徒，也是告诉我们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必再来接你们。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乃是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内住，有圣灵同住，那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应许地，就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同住。神的国在哪里，耶稣基督的同在在哪里，那里就是神的国。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离世前跟门徒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他这话也是跟我们讲的，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在哪里，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在我们的中间，圣灵与我们同住，圣灵带着他的丰满，带着他的丰盛与我们同住。我们纵然会遭遇试炼，或许失去某部分的健康，或许失去一些个不愉快的婚姻，或是失去这个失去那个等等，但我们永远里面是充充满满的被他所充满充满的。然后你回到伯利恒的那一句话21节，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却使我空空的回来。今天在这世上，虽然主应许留下平安给我们，他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他留下平安给我们。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试炼与试探，我们通过约拿书的阅读知道，在神的试炼中有恩典同在。哈利路亚。那我们纵然有时候遭遇破碎拆毁，遭遇剥夺，但他的同在，他的神能，他的话语，他的属性，充充满满的充满我们，在拆毁之后必有重建，他倒空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被他破碎拆毁到，觉得自己好像是空空如也，那来投靠他，像拿俄米跟路德来投靠耶和华，他要用他的丰满，用他的丰盛，用他的属性，用他的同在，用他的在他同在里的信心、盼望、力量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而我们所失去的是那些赐好的，他用他的上好的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所以再回到22节这句话，很鼓励我的，我也在大家跟他一起互相的来接受神的鼓励。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当我们不管遭遇如何，我们坚定心思来跟随他，他用他在圣灵内住里面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神里面的 爱、温柔，和说不出来的甜美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他用他的丰盛、他的喜乐，如同收割大麦时那一副欢乐、喜乐，充满了力量，张开他的双臂来欢迎我们。耶和华也这样用他的丰满，张开他丰满的双臂来欢迎这一对婆媳回到伯利恒。哈利路亚！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章。回来以后，后续他们的故居还留下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田还在的，那或许他们还有个房子可以住。圣经没有这样写，这是我纯属个人的猜想。接着就面对生活问题，拿俄米呢，路德他就出去打工，他很快的找到了第一份的工作。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章的第二节。好，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近亲，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是个大财主，是他们的近亲。第二节，这摩押女子路德就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恰巧，哎，五月我们讲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他最擅长在人际事物之间穿针引线，没有恰巧，这恰巧背后都是神的穿针引线。他恰巧来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一个亲人，而且是他们至亲的亲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去捡拾麦穗。那路德就跟波阿斯的工人呢，就一起工作，跟在他们的身后捡拾掉下来的麦穗。我们看第十节，当波阿斯他从伯利恒是一个大城里回到乡村，来对收割的人说，打招呼，彼此祝福，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就问那些监工说，哎，看到有一个新的面孔，是一个年轻的女子，问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啊？他的仆人回答说，就是那个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拿俄米带回来的。那他说，那路德就跟波阿斯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哦，波阿斯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拿俄米带回来的这个年轻的摩押媳妇，哎，怎么这么凑巧就来到他的田间里拾取麦穗，每天跟着他的工人跟在后面拾取他们打粮的时候落在地上的麦穗，那回去作为他们的食物。那下面 第八节描述的就是波斯，波斯就对路德说，我们来看从这些话语来传思想，波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第八节波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起。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你看他何等的仁慈，何等的良善，告诉是他可以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就回答，跟路德坦白跟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数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惠。你看波阿斯是这样一个大方慷慨仁慈的人。十三节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接着十四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交在处里。他招呼他跟他的仆人一起吃饭，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就把烘来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然后吃饭后十五节，吃饱了，或是他起来又继续跟在收割的仆人后面拾取他们落下来的麦穗。那波阿斯就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留他，不可羞辱他，并且还要从捆里抽些出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以吃喝他。故意抽一些出来放在地上，给他捡拾的更多，不可以吓吓他。这样路德在波阿斯的保护之下，跟着他的工人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他把拾取的打成麦穗，打了约有一法的大麦，他就把这些带回去供养婆婆，又把她吃饱了所剩的带回去给婆婆吃。这样亲手用她的劳力来奉养婆婆，而她的好名声也传遍了全城的人。所以波阿斯也听说，哈利路亚。现在我们来看十九节，这个婆婆就开始关心这个贤惠的媳妇，就问她说，今天你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能够带回来这些食物买来奉养我，好，愿那顾恤你的人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天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就是捡拾麦穗。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你看波阿斯 就是一个慷慨仁慈施恩于人的人。拿俄米又接着告诉路德说，这个波斯他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好，那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这个婆婆就吩咐媳妇说，你要好好的跟着他的使女，不要再到别人的田间，也不叫别人让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拾麦穗，这才好。于是23节，路德就以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次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能与婆婆同住，捡拾麦穗来奉养婆婆。而全伯利恒的人呢，都听闻知道了这个贤惠的摩押女子她的孝心和她美好的品性的故事。下面接着来到第三章，这个婆婆呢，虽然知道原来媳妇路德每天出去做工捡拾麦穗是到他们至敬的亲属波阿斯的田里去捡拾麦穗，而且这个波阿斯非常的恩待他，那这个婆婆就开始思想了，她应当为这个儿媳妇的婚姻幸福有所安排。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三章一节，那路德的婆婆有一天就拿俄米就对媳妇说，女儿啊，看她就是把她当作她的女儿也不为过，甚至也过超过一个女儿所能够做的这样的孝敬她，跟随她。她说，女儿啊，我不但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意思就是拿俄米想要为路德的婚姻有所安排，那他怎么安排的呢？在当时以色列的风俗，他们至敬的亲人如果有兄弟过世的，而他的其他的亲人兄弟如果没有兄弟，就至敬的亲属可以代属他名下的田，并且娶他的妻子为妻，所生的托生的儿子就归于这个过世丈夫的名下，让这个丈夫可以继续的留名好在他的家族里，而让这个妻子有一个新的婚姻。所以这个婆婆就这样教他，告诉他说，今天晚上你就去波阿斯呢，他在趁着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那个大麦说好了以后，他们要把那个麦糠播掉，好，就是那个糠皮要把它用灰大风吹掉而留下大麦。他就告诉他，等波阿斯上床在麦场呢睡觉的时候，你要沐浴膏抹，换上衣服下到场上，但不要使那人认出是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 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情。哈利路亚。果然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照婆婆所吩咐的那样去做了。到了半夜，第八节，那人忽然惊醒，就是波阿斯半夜醒来，哎，怎么有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路德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就是求你娶我的意思。好，那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使，好，那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就是路德向波阿斯示意，表示愿意嫁给你。哈利路亚，这是以前有这个风俗，我们可以看以西结书十六章八节。但我在这里走过，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啊，路德向波阿斯表示，若你愿意赎我丈夫名下留下来的那一块田，你愿意娶我，我愿意嫁给你。哈利路亚。因为你是我的一个至敬的亲属。第十节，波阿斯当然明白以色列的律法上有这样子，近亲可以互相代属田财，也可以娶这个使人的妻为妻，生下来投胎的儿子归于使人的名下，让这个人继续留名在他的家族中。波阿斯当然了解，但波阿斯就告诉他，我们来看十九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只是有一个人比我还跟你更近，那个人比我更有资格尽亲子的本分来赎以利米勒的田，所以明天，好，哈利路亚，明天呢，我被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十四节，波阿斯也是一个仁人君子，路德便在他的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起来要走了，但波阿斯留住他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错了六波七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扛着六波七的大麦回去孝顺婆婆。哈利路亚。我在这里稍停一下，我们眼光回到波阿斯，他是一个如此慷慨仁慈的人，他愿意为路德尽一个亲属的本分，代属以利米勒的名下的田，并且娶他为妻，但他要去找另外一个更亲的人。下面我就长话短说，这个更近的亲属他不愿意接娶路德，因此因为代属以利米勒田的条件包含要娶路德，因此他就放弃了。哈利路亚，就脱鞋为证，就放弃了这一桩代属的事情呢， 就由波阿斯来承接，也就是说波阿斯愿意代属以利米勒名下的那一份田产，并且他愿意娶路德为妻，于是路德就有了一个新的婚姻，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俄贝德。这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亲，也是大卫的祖父，是基督血统里的一环。好，我们现在要来看看，这样，路德连接于波阿斯，波阿斯，当我们读圣经，从历史背景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已经解经之间，把经文的细节脉络搞清楚了之后，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在灵义里面的解经。但我们读圣经也要经过这样严谨的程序，从它的历史背景到进入已经解经，在经文与经文之间穿梭，圣灵来回穿梭引现，那最后进入在继续等候中经历圣灵的开启，带我们进入圣灵的经义。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这一段，这是经文里面没有写的，但是确实在查经读经等候，在经文更深的等候神里头，圣灵所开启引导的。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波阿斯预表耶稣基督，他是个大财主，慷慨仁慈，乐意施恩。基督的身影隐藏在旧约的每一个书卷里头，耶稣基督是这本圣经的主人，我们读到哪里都读到他。在圣灵的引导开启之下，我们不管读哪一卷圣经，圣灵来就是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所以我们继续跟随圣灵这样读经查经，最终圣灵也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让我们看到哦，第二章所描写的波阿斯，耶稣基督的身影就隐藏在路德记第二章里面波阿斯的性情里。他是个大才子，慷慨仁慈啊，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的主，我们的阿爸父，他是一个大才子，他万有都在他的手中，他慷慨仁慈，乐意施恩，他也经常这样向我们的施恩。因此当路德连结于波阿斯，就是婚姻，好，耶和华给路德一段新的婚姻，就是嫁给波阿斯，而婚姻连结，当路德连结于波阿斯，就满得神丰富的赏赐。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若是连结于圣灵，也是满得圣灵丰满的恩典与祝福。主耶稣借着内住的圣灵，将基督丰满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6-17节。好，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一章16-17节，请这个慧杰若是可以也帮我们放出来。约翰福音一章16-17节，我非常喜欢这两句话，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哈利路亚，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赞美主，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博士慷慨仁慈，是个大才子，预表耶稣基督。亲爱的家人们，每天我们来等候，来亲近主。我们亲近主耶稣，在安静中，我们跟主耶稣有什么互动，有什么心灵的交流呢？有人跟我说啊，我等候神呢，觉得很安静，但是我没有得到什么。哎，今天我要破除这一句话的错误的迷失。你等候神，在安静里，你是安静在一个大财主的面前，他那样的丰富，你跟耶稣基督这个大财主怎样用心灵与心灵沟通呢？你在安静中，哎，你可以常常知道，谢谢主啊，谢谢你就在我面前，主啊，谢谢你就住在我的里面，谢谢你带着你的丰盛住在我的里面。哦，谢谢主，我爱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常常这样的跟主耶稣说，主啊，我爱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常常这样的跟主耶稣交通。咦，他岂不是把他口袋里所有的一切的礼物丰满都拿起来赐给你？现在你没有感觉得到，你哪里知道你在继续的等候？哈利路亚，在信心的后面感觉会跟着而来呢，你就继续这样的赞美他，感谢他，不断的告诉他，主耶稣我爱你。我们的神是一个天上的大财主，他慷慨乐意施恩。我们再看到以赛亚书64章，好，我们先翻到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好，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哈利路亚，我们的这一位神，他慷慨乐意施恩，他就在我们等候你，而你在心里默默的爱他，在心里默然爱他，默默的在心里，主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常常在家里，主啊，行住坐卧之间，就在心里默默的，主耶稣我爱你，我赞美你，主我谢谢你与我同在，主我谢谢你爱我，主我也爱你，哈利路亚，主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喜乐的心赐给我。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神啊，那波阿基就把六大波基的大麦错给你，每天叫你丰满得着丰满的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所以这波阿斯是个大才子，预表基督。基督他在旧约时隐藏的，透过圣灵的开启，圣灵把我们带到基督的荣耀里。哈利路亚。而基督是使无变有，使水变酒的，他也带我们进入他丰盛的筵宴所，像他为路德跟拿俄米这个婆媳所预备的。亲爱的家人们，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透过路德记启示的真理是基督是我们这世代荣耀的盼望，我们要坚定跟随他，常来亲近他，常与他邻里连结。怎么连结？常常的感谢他，赞美他，爱慕他。哈利路亚，主啊，他就常常的把六大基大麦拨给我们，叫我们每一次来亲近他，不管是等候，是读经，是祷告，或者在家做事的时候，在心里默默的赞美他，我们都得到他丰盛的祝福，满满的祝福。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神愿神把一个像路德那样坚定不移、 跟随的先知都上示给我们，这也是预备心腹的时代。他在呼召像路德有这样定义跟随他，愿意切割弃绝自己属灵肉身的家庭背景信仰来跟随耶稣。今天神也在寻找那样我们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单单来跟随他的人。我今天我的话到这里，下面淑华带我们一段敬拜玉落沙场，之后林丽珍会有一段很感动的分享。好，淑华，时间交给你。
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记得以前周牧师常常跟我们说，如果他写的书，那个书名把亲近神改成致富之道，致富的捷径，那他说这个书名就会就是吸引很多人来买这个书，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喜欢自己是丰富的哦，哈利路亚，自己是亿万富翁，但是我们真的我们来亲近主，我们就有了哦。尤其神今天透过他的仆人来牧师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来亲近他，我们就会得到那上好的六大铂金的麦子，抱满怀的。所以我们来透过这首诗歌来向我们的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意，更多的来注视他。我们越多注视他，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他。我们一起来把这首诗歌当成是我们对他的恋慕，赞美主，哈利路亚。玉露沙场是将近，天国即将破晓，所慕晨曦即将临，甘甜加上奇妙。虽经黑暗似围绕，晨光尽已四周，荣耀尽充满以马内利之际。哦，基督，你是全源，愿生感爱充满，几千场次全于地，定必长荫于天。那里阻碍之扩展，犹如海洋涌溢。荣耀尽充满以马内利之际，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年代，我的忧伤的泪斑也带爱的光彩，令我手段和巧妙，他计划和纯正，荣耀尽充满以马内利之际。哦，我是属我良人，我良人耶稣我，他带我这杯艰深进入他的快乐。
靠救主功劳，前来荣耀所充满，以马内利之际，幸福不看他衣裳，只看所爱行囊。我也不看我荣耀，只是瞻仰我王，不见他赐的冠冕，只看他受创伤，羔羊荣耀尽充满，以马内利之际，羔羊荣耀尽充满，以马内利之际。
主，我们谢谢你，哦，谢谢你今天透过这首诗歌，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为我们织生命彩衣的主。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看来有许多的纠结，可是主啊，当那时日一到，哦，主啊，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要成为一副美丽的编织。你就是这位编织的主。主啊，让我们效法路德一样，继续的跟随你，坚定的跟随你，不论日子如何，不论情况如何，主啊，把那个爱你的心智多了又多的赏给我们。哦，我们要，主啊，我们要赞美主，谢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安静一会，下面我们要请林丽珍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他一个服侍天主式的生命见证。他跟他的先生，他们两个人常常想到他们，就让我非常的感动。你如果认识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比我们健康的人还要更加的身心灵都健康，为主耶稣所用，并且身上散发着一个十分的喜乐和一种无私的爱，来服侍受刑人的家庭。下面丽珍，请。
哎，赖牧师有听到声音吗？
有，很清楚。
OK， 好，在线上的牧者同工，还有各位学员大家好，我在云林县，台湾的云林县，是感谢神圣灵透过赖牧师的邀请，让我在线上做见证。赖牧师有讲到天使树这个活动，天使树最主要是在做监理受刑人他们家庭的小朋友，因为根据美国那个司法的统计，在监的受刑人有 70% 的比例，他的孩子因为父亲或母亲有不当的行为示范，所以导致他们也因为这样就进出监狱的几率非常的高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犯罪遗传啊。那基督教根生团契的那个天使树 的这个活动就是在做预防犯罪遗传的事工。因为一个家庭的父亲或者母亲在监所服刑，对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大的风暴，让他的五个的孩子来承受现在这个风暴当中。那孩子也因为这样个性都变成非常的暴力。所以说若没有神的爱介入，他以后进出监狱的比例是比一般人还要高。我特别的介绍说，基督教更生团契是对在做监狱的事工，天使树的活动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天使树的活动是关心受刑人他的孩子，他们家的孩子所以我们是借由圣诞节以前将圣诞礼物送去给他们家的小朋友，让他们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所以每年的八月，我们就开始在监所里面分发天使树申请书给受刑人。只要他们家里面有18岁以下的小朋友都可以申请，然后我们会预备一份350块以下的圣诞礼物透过各乡镇的教会，愿意同工的教会来分送圣诞礼物到他们的家庭去，让小朋友受刑人的小朋友拿到这个圣诞礼物，他们都是非常的高兴万分。也因为这样，他们会觉得说原来他们爸爸或者妈妈还是爱他们，也因为这样就修补了两代的那个亲属的关系这样。感谢神让各个教会带圣诞礼物去到这些的家庭的时候，就将神的爱关心这些的家庭，也因为这样来陪伴这些小朋友很期待说这样陪伴下去能够带他们到教会来，让他们能够享受跟我们一样灵里自由，由黑暗进入光神光明的过渡当中。对，然后让在监的受刑人在监所能够安心的服刑，减少他们在监里面的那个躁动我在更生团契已经20年了，在送圣诞礼物给这些家庭的时候，我特别有感受，因为一张天使树的申请书是三代受祝福的机会。因为这些家庭都是隔代教养的居多，我们也因为这张申请书，然后关心受刑人老迈的父母，将父母就引荐到教会参加年长者的小组。小朋友呢，我们就鼓励他们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来认识神。而在监所的受刑人呢，我们就在里面，我们有一对一以经文来做教化，来做辅导，甚至我们有查经班用经文使他们来认识神。所以我常说一张天使树的申请书是三代受祝福的机会。主耶稣的大使命不是告诉我们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们的门徒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他们这些家庭是万民之一他们非常的需要神的福音，非常的需要神的爱。感谢神，很荣幸在2018年云林更生团契的负责天使树活动由我接手来主责我对天使树的奖助学金特别的有感动，因为这个奖励活动能够带动监护人跟小朋友对教育跟学业的重视孩童因为被表扬而受肯定， 所以2019年我带着两位天使师的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啊，去台北总会领天使师奖助学金。因为 我的身体肢体哈，我是小麻痹症，所以我这样当天的往返到台北，我的体力非常的累。所以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经过我们云林区会的我们所有是我们的委员会来同意，说我要在云林县自己办啊天使师颁奖典礼，所以有了啊。开始了云林县第一次的天使师的颁奖典礼的产生。2019年我带了两位得奖者，2020年我们自己办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办的时候得奖的小朋友有四位，到了2021年就是去年，我们得奖的小朋友有九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九位呢，这个数据呢也让云林县教化科的主责的教诲师很惊讶的说，啊，有那么多位啊，哦，感谢神，荣耀归给神。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上帝知道我没有同工，上帝知道我们聚会没有钱，没钱没人怎么做呢？神的事工不能因为这样就做罢。所以呢，上帝就兴起爱神的弟兄姊妹，啊，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奉献。这两年天使树的奖助学金的典礼，我都把它当成布道会来进行。啊，2020年的第一次 的颁奖典礼，来宾有50几位。感谢神，去年2021年来宾有106位。来参加，连我们总会台北总会都看了我们 DVD 啊，都说赞啊，也鼓励其他区会的人也来自己办理啊颁奖典礼，再次的将荣耀归给神。嗯，当我在想要办这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没人没钱，我只有祷告，只有祷告，我心里问上帝说，是你要我去做的吗？是你给我的感动吗？还是我自己为你的事工大发热心而已呢？如果说是从神来的感动，我不能消灭神的感动呢。我就这样询问神，就这样寻求神给我答复，然后呢，我就安静的等候神，安静的等候神，让神来给我答复，让我能够放手的去做。感谢神，不久之后，就经历许多的爱神的弟兄姊妹来跟我讲，丽珍姐，我可以做什么？丽珍姐，我需要做什么？陆陆续续的弟兄姊妹都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奉献，甚至我们我们云林客室的许黄婷和他的先生傅杰，还有景黄兄，通通都一起来同工。感谢神，我没有人，但是人一直的进来。我没有钱，神透过弟兄姊妹一直奉献进来。然后呢，更离谱的是，远在新加坡工作的一个陈建进弟兄，他竟然跟我写了赖，说丽珍姐，我要为天使师奉献钱。我说好，我就将我们区会的账号给他。这一他这样问我已经吓一跳了，因为我没有告诉他说我要办这个活动。他这样问，他说神感动他。等到我说到汇款的时候，我更吓一跳，竟然是1笔40万块。哦，哈利路亚，送赞归给神，神真是不误事，神真是丰盛的神，哦，神就这样，哦，让我2021年的天使树活动就办得啊，比2020年办得更精彩更丰盛。 感谢神。而且呢，在2021年竟然有五个教会一起来同工参与节目，然后呢一起表演，一起把爱带给这些天使式的家庭，这也是教会的合一哦。太感谢神了，感谢圣灵的同在，感谢圣灵感动且兴起各方的弟兄姊妹一起将福音来送给这些在风暴中的家庭。透过大家的同工，让我有答案了。因为我说我在寻求神，求神给我给我答案啊。就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再说一次，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太哈利路亚，太赞美神了。还好我那时候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也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以后我一有感动我就放胆去做。事后呢也都印证了这是圣灵感动要去做的，我只是上帝使用的器皿而已。谢谢神使用我，哈利路亚，颂赞归给神，荣耀归给神。我们 JMI 网校的周金海牧师还有赖牧师常常耳提面面的说，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即使再小的事也要去做，真是如此。我有很多的生活的那个细节常有圣灵的提醒跟感动，我都顺服去做，事后圣灵也会印证启示出于他。我就提最近的例子7月9号我需要去阳美参加台中更新团契在阳美举办的天使式快乐营7月8号下午，我就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要在我们家种的我们家有的那个神秘果带去，还要带几颗柠檬去，又要带我简易的魔术道具去变福音魔术给在场的天使式家庭，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呢我又想，这是台中更新团契的主场，我这样做会不会太冒失，所以我又想作罢。可是我又想，这或许又是神要我去做的事，反正东西很小，我把它放在背包里面就好了，如果有机会我再把它拿出来做的就可以了。感谢神，就这样带去了。就在我们小组分组讨论的时候，就有机会让他们品尝了神秘果，然后再给他们喝没有加糖的柠檬汁之后，他们都觉得柠檬汁都变甜的了。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的人生如果有耶稣，酸涩的人生都变成甘甜的。在他们睁大眼睛，因为他们有尝到柠檬汁变甜的，他们睁大眼睛的时候，我又变魔术给他们看。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心中若有无法承担的苦毒重担压力都将它交给耶稣，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感谢圣灵的感动，就有其中一位阿嬷，天使树的阿嬷当场决志，我就带她做决志的祷告。事后我就向一位许传道说，那位阿嬷决志了，有哪位同工离她最近，可以就近带她去教会继续牧养。然后那个许传道进来跟我说，感谢神，就是我，他就是我辅导的，我离他家最近，他家离我家我只要开车不超过十分钟就到了。这就印证这件事是出于神要我去做的。感谢神常常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当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在成就神的美意。 谢谢圣灵时刻的与我们同在，他曾内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一同享受在主里的喜乐。哈利路亚，颂赞神，荣耀归给神。我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主啊，丽珍他们夫妇的教宗陪伴这些苦难的家庭，家有一个受刑人，整个家庭都要承受许多的试炼。阿们，是这样的陪伴，大人小孩，那是主的教宗，是主的心，是基督生命的显现。感谢主，他在 ZMI 所学习的，在主放他去行的禾场上，他是如此的顺服跟随圣灵的带领，就是在生活中学习跟随圣灵。他有一颗玛利亚的心，他凡事祷告等候主看环境的回应，是让他先有了这些主的印证，他就去行。有了主说有了我的话并且去行的人，那人我就与他同在，父也要与他同在。因此还接近丽珍夫妇的，我感受到他生命中总说不出来的喜乐，他是一个很快乐，然后周围充满了快乐氛围的人，因为主与他同在。愿我们也如此留意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与引导，基督引导我们进入他的丰盛，使我们生命领受他的祝福，也成为祝福人的人。而里面的丰盛给他有这样丰富的爱，能够陪伴这些受苦的家庭，这些受苦的孩子，一份奖学金带给他们信心、盼望、力量。天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先让我们先来一起坚定快跑跟随他。今晚我们的生命交流在这里，停在基督的爱里，愿神有他充满的爱充满你。谢谢，时间稍稍有过一点，抱歉，那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各位有一个很甜美的睡眠，在每周有一个很喜乐的日子。